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和越南同意深化军事合作，错过昨晚人口普查仍有时间补交，哥伦比亚西部地震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澳大利亚和越南同意深化两国军事关系，包括在海上安全和联合训练方面加强合作。在堪培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越南领导人苏林举行会谈后达成了这一协议。此举正值该地区战略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苏林此次访问还在堪培拉引发了抗议，一名示威者批评了他的领导能力。给他捎个话，苏林没有资格代表任何越南人，尤其没有资格代表越南共和国的越南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决定维持现金利率 4.35% 不变，这并不令人意外。储备银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表示，不能排除未来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目前通胀率仍高于澳储行设定的 2% 至 3% 的目标区间。总体通胀通常以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目前为 3.8%， 结尾均值通胀率则为 3.6%。 Ebury 经济分析师安东尼·马卢夫表示，澳储行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认为澳储行的加息周期实际上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认为通胀率低于预期很多，这一点也在他们今天对通胀预测所做的修订中有所体现，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他们下调了通胀预测。不过话虽如此，他们今天也指出仍然存在一些风险，但就这次决定本身而言，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澳储行将于9月再次召开利率会议，届时将再次决定维持或调整现金利率目标。如果你昨晚忘记填写人口普查表，现在仍有时间补交，以免面临超过350澳元的罚款。根据1905年人口普查与统计法，参加人口普查是强制性的。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人口普查收集的数据对于规划澳大利亚未来的公共服务和发展至关重要。所有身处澳大利亚的人都必须被纳入人口普查，包括居住在诺福克岛、科克斯群岛和圣诞岛的人。人口普查发言人艾米丽·沃尔特表示，在考虑罚款之前，统计局会先联系尚未提交人口普查表的家庭，提醒并协助他们完成普查。从大约下周开始，我们会查看哪些家庭还没有做出回应，并开始进行跟进。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周时间。我们会先了解具体情况，可能再次寄信提醒，也可能派工作人员上门为居民提供帮助。因此整个跟进过程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大家仍然可以继续提交人口普查表。澳大利亚各地超过100家加油站遭到突击搜查，这是当局打击非法烟草和电子烟的一次联合行动。来自15个机构的近300名执法人员参与了此次行动。当局表示，一些涉事商店涉嫌销售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联的非法烟草。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表示，部分商家可能会被暂时关闭。维州政府承诺将阻止被判强奸罪的人利用禁止披露身份令隐藏自己的身份。 维州州长本·卡罗尔表示，如果工党在11月的选举中再次当选，政府将在下一届议会任期内修改公开法院法。维州总检察长索尼亚·基尔肯尼表示，政府希望堵住一些受到公众高度关注的被告和已被定罪人士利用的法律漏洞。一项更广泛的审查还将研究临时禁令，包括其有效期和授予理由。澳大利亚逃犯乔治·迪布因涉嫌协助运营一个全球性有组织犯罪集团，已在黎巴嫩被捕。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怀疑他在过去十多年间为犯罪团伙牵线，并组织多批毒品运往澳大利亚。迪布于2013年失踪，此后长期被执法部门认为与悉尼有组织犯罪活动有关。据报道，另有约12名涉嫌与悉尼犯罪网络有关的人士也已在黎巴嫩被拘押。一项针对禽流感高风险野生动物的疫苗接种计划近日获得积极评价，被认为有助于进一步防范禽流感传播。悉尼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帕特里克·芬纳蒂博士在接受 SBS 采访时称，成腹鹦鹉、摄政蜜鸟、信天翁和黑天鹅等鸟类是目前最容易受到禽流感威胁的物种之一。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表示，首批疫苗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接种。芬纳蒂博士说，塔斯马尼亚袋獾和澳大利亚海狮同样面临风险。
So what makes these animals particularly at risk is their population levels.
这些动物之所以特别容易受到威胁，与它们的种群数量有关。这些动物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而且现有种群规模已经非常有限，使它们陷入了所谓的灭绝漩涡。也就是说，它们面临着极高的灭绝风险。由于种群数量较少，它们的遗传多样性也比较低，免疫健康状况因此受到影响。如果种群中再有更多个体消失，那么这些动物最终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灭绝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增加。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署了一项新的原住民投资合作协议，旨在支持由原住民主导的大型项目。澳大利亚联邦机构澳大利亚原住民商业署与新西兰怀卡托泰努伊签署了这项协议。怀卡托泰努伊是新西兰最富有的毛利部族之一。根据协议，双方未来可能投资可再生能源、采矿、基础设施、农业以及其他领域的项目。澳大利亚原住民商业署表示，这项合作有望为与传统土地所有者共同开发的项目引入急需的资金，同时加强原住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自主权和自觉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哥伦比亚西部地区，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该国数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造成至少250人死亡。紧急救援人员连夜展开工作，在倒塌的建筑物和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中挖掘搜寻幸存者。这场 7.4 级地震造成了广泛破坏，包括佩雷拉、卡利和马尼萨莱斯在内的多个城市均受到影响。随着警察、士兵和志愿者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当局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协议，外界因此对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很快重新开放抱有希望。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表示，谈判正朝着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推进。卡塔尔方面则称，有关这一战略水道管理问题的谈判已进入后期阶段。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盖伊表示，除非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发动军事侵略后，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整个地区施加的相关限制是否得到解除。 伊朗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双方正通过第三方斡旋者传递信息。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又从朝鲜获得了更多弹道导弹。在扎波罗热，袭击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在当地使用了朝鲜制造的导弹。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另有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5岁男孩。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正准备部署更多朝鲜军人。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失去安全的战略后方，也是第一次他们无法在没有朝鲜增援的情况下继续作战。现在俄罗斯正准备在其境内部署更多朝鲜部队，与此同时他们又从朝鲜获得了更多弹道导弹。俄罗斯与朝鲜在2年多前签署了一项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份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战争的方案提议。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夫·卢克森今天上午将在惠灵顿出席一场关键的党团会议。随着有关其领导地位的猜测再度升温，这场会议可能关系到他能否继续担任国家党党魁。有报道称，部分国家党议员正考虑在11月大选前更换党魁，因此国家党议员被召集参加此次会议。卢克森表示，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三个月，党内的分歧和不团结只会分散注意力。卢克森自2023年以来一直领导由三个政党组成的新西兰联合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美国儿童疫苗接种建议进行全面调整。新的接种时间表减少了常规推荐接种的疫苗种类，并要求部分疫苗分开接种。医疗团队警告称，这些变化可能会使更多儿童面临感染可预防疾病的风险。白宫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为这些调整进行了辩护。
Nobody has studied it. Nobody's looked at it. Nobody's thought about it. The pressure.
没有人研究过这件事，没有人调查过，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制药行业以及医疗行业的某些方面一直在施压，要求在孩子出生几天后就给他们接种大量疫苗，却完全不了解其长期后果。这是医疗领域的一场闹剧。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超全明星女队今天将在悉尼安联体育场迎战英格兰豪门切尔西女足，这是澳超全明星女队历史上第二次亮相，他们曾在2024年对阵阿森纳女足。球队将由墨尔本胜利队主教练杰夫·霍普金斯执教，阵容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地的球员。切尔西女足主教练索尼亚·邦帕斯托表示，随着球队为欧洲冠军联赛做准备，他预计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Yeah, I'm expecting a strong game, really difficult one. And
我预计这会是一场强度很高、非常艰难的比赛。我们也会为此做好准备。不过，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能够帮助我们为欧冠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6 美元、1.20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63 人民币、5.541 港币、22.767 新台币。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